主，谢谢阿明弟兄给我们这么清楚的整个走过一遍，而且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点，甚至他个人的宝贵的经历都摆在其中。那今天我跟大家交通我先声明一下，我的声音不是很好主要的是因为我也染了COVID-19 今天是第六天，所以声音还有带着磁性，我也盼望大家为我祷告真的是让我能够尽我所能的来服侍这个白天班哈。那这篇信息它是说到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一个时代的指示那好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进入时代的指示，那这个是需要借着四段要紧的路程那刚才明弟兄他已经把这个很清楚的点到，在这篇的信息里头，那第一个点就是说到以利亚的指示是什么，他在那个时代里头所做的指示是什么？那第二大点就是说到。就是在列王记里头他特别，他在明明在描写诸王的时候，他特别把两位重要的申言者把他列出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申言者都是来帮助王的，甚至呢，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当王有了偏差的时候他们出来责备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回到正路上来，这个是他们所做的。那当然，我们在读到列王记的时候，从年轻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很喜欢读这个以利亚还有以利沙的这一段。因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读出了许多精彩的故事。但今天我们是要看解经读经啊，不是要看精彩的故事。那但是我还是盼望我们在座有一些出信的对圣经还不熟的你们一定要花时间把列王记17章、18章、19章都好好的仔细的读过，甚至不止一遍、两遍了，才能够进到这个结晶读经里，你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那当然，第二个大点就是讲在以利亚他在17、18章里头他怎么的在这个非常为难的环境里头那但是呢，他把这个借着。神借着他行了许多的大事，叫天闭塞3年零6个月不降雨，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也借着让百姓认识耶和华是神这件事能够转回到这个神这里来，那到了第三个大点，就说到以利沙来跟随着以利亚这个指示，他怎么经过的四段路程最后呢你可以看到以利亚他被提了那但是呢以利沙呢也从这个以利亚的身上得着这个怎么讲能力的灵这个所以他这个四段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说到以利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以利亚这个以利亚 EL 就是指的是神是神，在这个希伯来文里头它就是指的神。那以利亚这个亚就 JAH 就是耶和华的缩写你可以读一下。这个启示录19章第1节的注解他就是他讲到我们讲说哈利路亚，那个亚就是这个耶和华的意思， 那哈利路是赞美，就是要赞美耶和华。那像比如说像有很多这个旧约的申言者的名字，像以赛亚，这个亚也是耶和华，俄巴底亚的亚也是指的耶和华。那他这个名字呢，以利亚就是啊，你再看他的执事里头啊，他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他在加密山上啊，他对这个献祭之前啊，他对百姓说啊，他说耶和华，不，他是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结果当这个后来火降下来啊，烧了祭坛上的这个祭牲的时候啊，百姓啊都在大大的欢呼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那这就是他的指示啊，他就是让所有在地上的人看到啊，在整个宇宙中间啊，在以色列国里头啊，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啊，这个就是他的名啊。那好，我们来继续来看下去哈。那在第一个这个以利亚是在那个时代里头啊，这个刚才弟兄已经讲了，说以利亚是啊北国啊以色列国的哈。那我们读列王记啊结晶啊，他一下子就跳得很快哈，因为他要读到这个申言者以利亚的时候，那我们若是看看圣经上哈，列王记在16章的时候第30节到32节啊，他就说到亚哈王啊，他做王了以后，他行耶和华眼中啊看为恶的事，他比啊以前的诸王更甚啊。那他因为他娶了这个西顿人王的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就去啊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了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立了坛。那亚哈又造了亚瑟拉像，他所行的是也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愤怒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亚哈王啊，他非常的糟糕，他娶了这个外邦的西顿王的女儿啊耶洗别之后啊，他整个就啊把整个国家啊都改变了啊，去侍奉啊敬拜巴利，甚至呢在他这个首府啊，这个最大的京城啊，就是撒玛利亚，建造起了巴利的庙啊。那甚至呢他也做了这个亚瑟拉的像啊。那亚瑟拉听说是啊，他们是当时是以为是认为是啊是巴利的妾啊。那好，那他在这个时代里头啊，他是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国在历史上啊，是啊诸王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啊、最黑暗最啊荒凉的时候。但是呢神兴起了这个以赛亚啊，要把整个国啊从啊渴望从这个拜偶像里头啊救回来。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巴利啊，这是纲要里头啊一开头的时候他也说到啊，他们拜巴利啊，有的时候你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说他们有敬拜朱巴利，这个朱巴利就是巴利的附属啊。那其实这个当以色列人啊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这个美地啊是被啊这些啊七族啊所占据的，他们是代表着啊这个黑暗里头邪恶的势力。好，那其中呢他说到以格伦的神啊巴利西普啊，那大家都知道以格伦是非利士，属于非利士的一个种族之一啊，他的境内啊也有一个城市啊叫做以格伦城。那他们呢每一个 其实在这个美地上啊，几乎啊每一个不同的种族啊，还有他们所敬拜的开头啊，他们的大部分都是拜巴利，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巴利，所以圣经上叫做诸巴利。但是拜到后来的时候啊，经过几百年了的发展以后啊，他们嘛，最后把以格伦的神啊，巴利西普啊，当作是啊最大的哈，因为呢，他们呢在迷信啊，这个巴利啊是掌管了这个天上的雨啊，还有啊土地的肥沃啊，都是啊由这个巴利西普来掌管的。那到了新约以后，好，他这个名字啊，同样的拼法，同样的这个名啊，那巴利西普是希伯来文啊，新约在希腊文里头叫做别西普，其实是指的同样的一个啊，就好像我们说啊，在新约里头的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啊，就是啊旧约的约书亚，旧约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到希腊文里头啊，到新约的时候就叫做耶稣啊。那同样的这个巴利西普啊，到新约的时候它就叫做别西普，它的意思就是啊苍蝇之王。那但是呢，归回的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在美地上啊，他们建国之后啊，他们对于啊巴利啊，他们彻底从这偶像里头出来啊，他们对这个巴利啊是。这个名称呢、啊，非常的藐视啊，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了一个叫做别西布尔，就是他们觉得称他是苍蝇之王啊还不够啊，干脆啊改成叫做改了，把最后一个 B 啊，他改成一个 L，就变成了所谓的粪堆之王啊。那这个巴利啊，就是指王的意思哈、啊，就是、啊、master 啊，他是、啊、主啊，他是王。啊，所以他们当时啊是把它当做最大的，但是你可以看到，神呢、啊、很特别的，叫以利亚叫天闭塞，哈、啊，不降雨3年零6个月。我刚才不是讲到说，巴利不是掌管呢、啊，掌管这个雨水的吗？对不对？但是呢，耶和华叫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啊，好、啊。到底谁才是啊真正的神啊？他叫天闭塞3年零6个月不降雨啊，在这个日子里头，我相信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呢、啊、一定是啊疯狂的去拜巴利啊，但是呢完全没有应允，因为啊这是啊真正的掌管啊，是啊是耶和华在掌管啊。那这个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纲要的本身呢、啊，李弟兄在。这1984年呢，啊，在讲到禧年的时候啊，他带着一个福音的灵啊，他特别提到啊，这个，要报告这个禧年呢、啊，要叫贝鲁德得释放的时候啊，他就说到啊，这个关于啊，这个别西卜啊，那别西卜这个名字，那别西卜是在新约里头啊，是以法利赛人来辱骂主耶稣啊，他说啊，主耶稣的作为是靠鬼王啊别西卜来赶鬼的，这是一种啊强烈的来藐视啊这个气绝啊主耶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别西卜啊，其实就是指的撒旦来说的啊，撒旦呢、啊、他是啊粪堆之王，他常常啊，他是啊，也是苍蝇之王，他带着一大堆的苍蝇啊来吃粪的。哎呀，这个你可以看到路边有的时候偶尔遇到狗的大便啊，哈、哦、狗屎啊，哈、哦、你可以看到靠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是飞满的苍蝇啊。那我小的时候我印象更深刻，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呢、啊、在街上啊还有牛车，牛啊一边走路啊就一边会。就会大便啊，它就一坨牛屎在路上，啊，这个一团牛屎很大很明显的时候，那小的时候我们每次一靠近啊，就是一群苍蝇啊就飞起来哈，啊，因为啊苍蝇啊，在喜欢呐、啊、吃屎啊，它们在上面下卵哈，啊，长蛆哈，啊，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撒旦的作为啊，就是带着一群苍蝇啊，就专门来吃粪的。那李弟兄就说到，这个我们这个亚当的堕落的后代啊，都是被撒旦俘虏了啊。这个撒旦进到我们里面呢、啊，他把这个怎么讲？这个欲啊，哈、啊，放在我们的里面，犯罪的这个欲啊，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啊，只要稍稍的，人家一吸引一招手啊，我们就常常情不自禁的，好、啊、做了一些啊，我们自己也很后悔的事情，啊，那这个就是好像一个毒瘾的人呢、啊，他开头的时候也许啊，就是被朋友骗了，哈、啊，就说你要尝尝看呐、啊，啊，结果不久就上钩了，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有人就给你啊，哈、啊。让你啊，尝尝这个下毒啊，就是啊，就是啊，吃了这些毒品之后啊，就慢慢这个毒瘾就发作了啊，也像那些有些人去赌博啊，啊，他也是开头是赌一点呢、啊，赌到最后啊，只要朋友一招呼啊，他就人就跟着一起走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堕落的人类啊，他是很容易被撒旦牵着走的。那刚才，史蒂翁特别提到，哈、啊，今天这个世人在那边呢、啊，汲汲营营啊，在他们追求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看到，啊，世人所追求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啊，他说我已经啊，这个为了要赢得基督啊，我看万事如粪土啊。这个粪土啊，真的是啊，就像这边前面讲的、啊，是粪堆一样啊。那甚至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粪土啊，你若是去看，这个它详细的注解，就在我们纲要这边写的，就是渣滓、好、啊、垃圾、脏物、狗食、粪食啊。好、啊，你要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狗食会跟这个粪搞在一起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狗啊，很特别，它们自己啊大了便了，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粪便都吃掉，啊、哦，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成语叫做狗不改吃屎啊，哈、哦，这个习惯呢、啊，这个都是没有办法改的哈、哦，所以它的狗食就是粪食啊，哈、哦，就是粪土。那但是呢，在保罗说啊，我既然看到。这个在宇宙中间呢，有一个至宝，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就啊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啊，我们真的是得救以后，你若是有点追求，你慢慢就发觉到，主耶稣真是啊，值得你啊，投下你一生啊所有的来好好的追求。你越认识，你越像保罗一样。哈、啊，越过越宝贵它，哈、啊，而且啊，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我记得我从前也是追求很多的，哈、啊，上大学的时候，我把这个来聚会啊，来读追求主啊，我是把它摆在我所追求的幕后的，哈、啊，但是我隔了几个月，当我开始啊对主啊开始有经历，啊，开始有侍奉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就慢慢的把主啊，就慢慢的地位调整调整，一直往前挪，到最后呢，啊，主终于啊得到第一位啊。今天我自己回想起来，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头，虽然是当医生，但是啊，我仍然是啊以认识啊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是啊极力的渴望来追求他。好，这个。在这边，周一的有很多个点，我不能够细说哈、啊。但是啊，我只是在点一个，就是啊，他讲到说这个偶像啊，是跟那、啊、敌基督有关的。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才慢慢懂得，哈、啊，因为啊，敌基督就是 Antichrist 啊，这个 Anti 啊，在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就是反对。叫 opposite 哈，就是反对啊，你说什么我就是反对哈。那第二个呢，他是说是啊，叫顶替代替，这是我好好仔细回头去读希腊文的时候才发现呢、啊， 希腊文这个 NT 啊，顶替代替啊，反而是很重的一个字，就是任何东西啊，把我们的这位主啊顶替掉了，替换掉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敌基督的。今天我们真的是求主啊，不要在我们身上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基督就是啊受膏者哈，那主耶稣在复活里头，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进到我们里面来哈，天天来引导我们哈，在我们里面运行，就是啊来膏抹我们，把神的成分要增加到我们里面。那我们不要因着追求外面的东西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去顶替了啊。今天顶替的结果，你到后来发现到你人生呢是非一场是啊虚空的虚空，非常的荒凉哈。那所以今天在这里头，我们看见以利亚在那个时代里头就是啊非常荒凉的时候，那他是啊勇敢的出来，刚强的出来，来为神呢、啊、来做见证。他做见证的态度呢，他是啊是非常的勇敢。那讲到这个勇敢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读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申言者以西结，他是在加巴鲁的河边。那加巴鲁的意思就是啊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水流啊。那象征着这个巴比伦把这个神的子民啊整个毁坏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啊，今天整个世代都被啊撒旦所掳掠去啊，而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二者的手下。你可以看到世界的这个潮流是很可怕的，是吧？像吞吃掉一样，你稍稍的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你不管是对啊这个3C 的产品有兴趣，你对啊政治啊像政治的议题有兴趣啊，你对什么学术的东西有兴趣啊，你到后来通通都被掳去了啊。但是呢以西结他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啊，他是啊一样的是刚强的啊，为神来做见证。像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啊在被掳的百姓中间啊，他可能啊不顾性命来为神来做见证。我想啊这个就是啊以利亚他这个执事啊所重要的代表的。好，我们进到周三跟周四哈。周三哈。周三呢、啊、很特别，刚才石弟兄啊把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啊哈事迹啊啊他的一生最大的作为啊已经讲了。那我但是呢我是要把这个周三呢我们的晨星喂养里头啊我自己非常摸着的几个点哈、啊、这个周三里头啊有几个非常宝贝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啊哈、啊、这个以利亚他的祷告啊他要出来跟亚哈王啊来说话的时候哈、啊、他说他跟呢、啊、这个亚哈王啊他说啊这个我指的永活的耶和华就是我势力在他面前的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除非凭我的话，天必不降露不下雨。好，这个是他跟这个亚哈王讲的。我想你们大概读了聪明一点的话，读到这句话，那若是亚哈王啊气得当场就把他抓去啊杀了，那他就完了。因为啊他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这几年啊除非凭我的话，好，你若是不让啊以利亚这个留下活口来的话，天啊就永远吧不降雨了。好，这个事情就很大了。但是呢这个以利亚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有把握的来说呢？一直在新约里头啊到雅各书啊第五章啊他才为我们解出来。他说啊以利亚是跟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在地上。啊，那他说我想我们在几个月前啊这个今年的 春季的同工全球同工长老聚会的那个信息里头啊，那个训练里头哈、啊，那我们也交通过这一节。好、啊，他说他恳切祷告，这个恳切祷告，你看注解也好，好、啊，你看原文也好，你就知道在原文里头他是说啊，在祷告里祷告，啊，因为希腊文里头是第一个祷告是名词，希腊文啊是名词。第二个祷告是啊，希腊文是动词，啊，这两个啊，在翻译的人呢、啊，他们呢、啊，当初在和合本翻译的时候非常为难啊，因为在祷告中祷告到底是什么？他们就认为是啊，既然是叠字啊，就是啊，既然祷告要更还要祷告，那就是恳切祷告了。但是呢，恢复版呢、啊，把原文呢、啊、一个很真正的一个重要的秘密啊。解开给我们看到，在以利亚，他其实是在一个祷告里祷告，意思说他指明啊，他先有主来的一个祷告，意思说主在他里面先把这个要祷告的事情啊，先赐予他，好，先赐予以利亚，以利亚就什么，就把这个祷在里面所得到的感觉，好，他就祷告出来。所以这指明啊，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思想、意愿、情绪啊，或来自啊环境和情况的刺激，或者是为着要达到他自己某种目的啊，他都不是为了这一个，他乃是啊在主所赐给他的祷告里来成就主的旨意而祷告。他这一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胆子大了，他就到这个神，到这个亚哈王面前呢、啊，告诉他啊。天要不降雨，那我看起来啊，这3年零6个月啊，好，可其实以利亚并不知道时间什么时候结束，一直到他最后啊，啊，你可以看到是耶和华告诉他说他要降雨了啊，够了哈、啊，那这个三年零6个月啊，也是啊，预表着、啊、这个在新约里头启示录啊，好、啊、那个大灾难呢、啊、是。3年半的大灾难时间呢，是完全的是符合的啊。那好，那我们呢看到第二个点了、啊，这个周三的这个信息里头非常宝贝，他就说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自隐的神，啊，他说以利亚他受不住啊神啊这个自隐的试炼，我盼望大家读到这篇的时候啊，先要。可能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有一本啊书啊小册子叫做《自隐的神》哈，或者是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李弟兄早年的信息里头有哈，他在里面啊这个这篇信息里头有一篇呢、啊、叫做《神工作中自隐的原则》哈，那李弟兄看到这个东西啊，它是主要的根据就是以赛亚书。45章15节，哈，因为啊，以赛亚在那一章里头，哈，他写到，啊，他在几百年前呢，就写到神有一天呢要兴起古列王，要把这些、啊、所有被掳的百姓啊，要让他们归回啊，去建造神的城，哈，甚至连外邦啊都要承认呢、啊，这个神真是在他们中间。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啊，当这个意思说神呢、啊，在以利亚，我先讲，不，以赛亚哈，以赛亚是啊，是一个很早的一个申言者，好，那他早在啊以色列啊，不论是北国、南国啊，都被掳掉。被掳去亚述跟巴比伦之前呢，他就很早的预言，叫做有一天古列王要兴起啊。那古列王兴起啊，你可以看到这完全是神做的啊，一点都不是人做的啊。但是呢，我们的神呢、啊、兴起这个古列王啊，让被掳的归回的时候啊，人家认识到，而且古列王亲自说啊。这个以色列中的神啊，是真的，真是在我们中间呢、啊，没有像他这样子的神。所以以赛 他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好，你实在是一位啊，是啊，至隐的神。啊，你做了许多事情，你却啊把自己隐藏起来。啊，那在李弟兄的信息里头，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好，就好像我今天若是在讲话讲多了，旁边有一个人看到我口渴了，他要递给我一杯水，结果这个人呢，他也不是啊，就在让我知道。”他就趁我也许啊转头了之间的在讲话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他就悄悄的靠近了，然后就把这杯水啊放在我面前。等到我一转身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前面呢就是一杯啊我正需要的水，但是呢我左右看看呢、啊，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啊，那这个就是叫做自隐，意思是说神为我们呢、啊、做了很多东西呀、啊。哦，这个，那以赛亚他就看见啊，我们的神啊有这种啊脾气啊、哦，他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呢、啊，不仅在新约里头就说到他不喜欢显扬哈、哦，街上没有他这个大嚷嚷的声音啊，他没有这个。像你看，我们的神呢、啊，在从创造世界以来，他做了许多的伟大的事情啊、哦，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啊，你若是仔细去看，满了在他的创造里头啊，满了智慧啊，而且是他的杰作。甚至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们从了这个受造，从他那个造物里头啊，我们是无法推诿啊，一定有神，而且知道他这个神性啊是存在的啊，宇宙中间真的是有这一位啊，那也像这个。在使徒行传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啊，神啊今天啊是啊他把我们的疆界啊限定住、啊、他要我们在其中啊要好好的要寻求来揣摩他的存在。今天所有稍稍有点智慧或者是、啊、学科学的，到后来许多科学家他们不得不承认宇宙中间有神啊，因为神实在做了许多事情，他只是把自己、啊、悄悄地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而已。那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周三的晨兴圣言里头说到，他说以利亚他受不住、啊、神这种自隐的试炼、啊、意思说当以利亚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之后，他最后因着、这个亚哈王的妻子啊，哈耶洗别啊的恐吓啊，哈他就吓得就是这个逃到旷野去啊，而且甚至走了四十昼夜啊，最后躲在西乃山的一个山洞里头，哈他是在那边呢，啊躲在山洞里头，里头非常的感慨啊，那。他为啊神摆出了这么多，那这时候你很特别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啊，这时候向他显现啊，来寻找他。他说啊，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这个以利亚就啊跟神抱怨了、啊，他说啊，我为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的妒忌啊。我为以色列人、啊、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伸言者，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他们还寻索要夺我的命。这时候耶和华就说，你站出来、啊、在山上。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有狂风大作啊，奔山碎石啊，这个风啊真的是大到一个地步啊，山上许多的大石块啊都吹落下来啊，好、啊，这已经是够可怕了。但是接着就是啊地震，好、啊，地震后面又有火，好、啊，但是呢，他说圣经讲说耶和华不在其中，不在风中，不在地震里，也不在火里。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头啊，神最常啊。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啊、像你可以看到摩西啊要去见 这个到西乃山上的时候啊，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在西乃山啊，这个摩西啊上了山之后，百姓看到的是啊雷轰、闪电、密云，甚至是角声，好，片山呐、啊、都大震动，啊，又在啊火中啊，神在火中降临，这个就是啊在旧约里头的啊，但是呢，神在这里头很特别的。他不是在这个其中，他这个之后，他是用一个火候啊，他说有一个微小柔细的声音，这是我在导读的时候非常享受这句话。他说微小柔细，微小英文字叫做 quiet，非常安静小声的，那。小到这个地步，你快要听不清楚了哈。它很小，柔细呢，英文字叫做 gentle。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礼貌，gentleman。哈，神是啊，非常柔细的，柔声细语的跟他讲说哈。这时候神他说了什么？他说啊，这个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这时候以利亚又抱怨了一次。你可以看到在新约里头啊，在罗马书11章啊，以利亚这种抱怨呢、啊，其实啊都是在跟神啊控诉啊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啊，神告诉啊，以赛亚他并没有放弃他的，完全放弃他的百姓。那而且啊，神在后边呢，他就跟他讲说：“你去吧。”有的人读经把它读成了，他就要被废去了。我盼望你们千万要读圣经列王记，你可以看到以利亚的执事没有就此而废去，他是在鼓励他：“你继续往前吧。你从原路回去，回到大马色的旷野去。”好，你将来我还要托付你几件重要的事，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要高这个耶户啊做以色列王，还要高啊以利沙做伸延者来接续你。但是啊，他最后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都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向巴力亲嘴。神在这里柔声细语的跟他讲说啊，你跟我抱怨吗？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时代里头啊，我其实暗暗的我保留了有7000人呢，跟你一样他们是未曾向巴律屈膝的，也是未曾向巴律啊亲嘴的。好，我们这里的重点呢，今天呢，在周三里头，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呢，是很喜欢自营的意思说神替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啊，他把他自己啊隐藏起来那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神其实啊，尤其在新约的时代，神是啊住在我们里面在许多事情上面，他在暗暗的帮助我们，就好像在以色列啊，他们即使在被掳的时代以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历史里头啊，神一直是与他们站在一边的而且是帮助他们的。神在为他自己做了许多，但是他不自己亲自来表白，去露脸出来那这是神的特性。那神而且在我们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些感动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些指示。那我像我这次生病啊。很特别上周四啊，我姊妹啊先确诊，我先照顾她，照顾那2天呢，真的压力很大，因为要为她隔离，要做许多的事情，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很特别的，到了周五晚上那天啊，我在睡梦中啊，就梦到我确诊了，而且早上起来，礼拜六早上5点多醒来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你染疫了。 我想我只有一点点鼻塞，肩膀有点点酸，我怎么会染疫呢？我人好好的，我这时候我去啊，拿这个快筛剂啊，医院果然两条线。哎 感谢主，我发现啊，我们的神真可爱。我染疫，他告诉我，所以我当天呢，我就立刻开始啊，吃啊，把我姊妹的抗病毒的药抢过来吃啊，所以我恢复得很快啊。我到昨天呢，已经啊开始要转阴了哈。那所以今天这个白天班呢，还能够来服侍哈。我也是觉得神很特别，在很多事情他是啊与我们同在，非常柔微小的柔细的声音啊来随伴着我们。好，我们要进到周四到周六啊。好，这个四段呢、啊，紧要的过路程呢、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机会的话，请大家去看呢、啊，这个弥陀僧文集哈、哦。那弥陀僧文集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周41页参末尾的时候写到弥陀僧文集第一集的第九册啊，这个叫四段要紧的路程啊，这个。你们若是把这个以利亚要背题啊，经文呢、啊、要看清楚的话，你一定要把列王记啊，哈、啊、第，不列王记下哈、啊、这一段呢、啊，就是，对不起啊，列王记下第二章这一段呢、啊，所有的经文呢、啊、要读一下，这里头故事、啊、很清楚，他说耶和华要用旋风啊。把以利亚升天了啊，带走的时候，他们呢就以利亚就和以利沙从吉甲起行，他们经过了四个地方。刚才我史弟兄啊，还有这个信息里头都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啊吉甲，第二个是伯特利，第三个是耶利哥，再来就是这个约旦河。但是您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吉甲明明就是在这约旦河旁边嘛，那为什么还要走这么远的路？还要从这个东边的吉甲走了一段路，到了这个西边的伯特利，再从伯特利呢，又走回东边的耶利哥，耶利哥不是就吉甲的旁边吗？到最后啊，才过约旦河。我想，主在这里头，一方面呢、啊，有很清楚的带领，所以这四个地点的地名啊，是里面有很深的属灵意义。那我们很庆幸的，我们是活在主的恢复里头啊。尼托森弟兄啊，把我们的这个东西都解开来。他背题之前呢、啊，走了这四段路啊，一个就是啊，来试验以利亚啊，以利亚也是啊，是神给他什么指示，他就要走下一步啊。再走的伯特利啊，他又到耶利哥，神告诉他要过约到约旦河，他就到约旦河，他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就把他取走了。那对以利沙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沙是一个紧紧跟随的人，他在那边每一次以利亚跟他讲说这个你可以留下来，那但是呢，以利亚总是说道，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必不离开，不离开你。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的人，我们发觉到跟随这个时代的执事啊，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紧的人，你不要像这个其他的伸言者的那个门徒啊。他们是的，远远的观看，这个远远的观看啊，叫你失去啊很多的祝福，甚至主观的经历。你想要有啊对神有一些啊真实的经历，我们非得是啊要紧紧的跟随啊，就像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的时候走这个四段的路程啊，这个四个地点里头啊，其实都有啊非常深的意义哈。他第一个讲到说是吉甲。刚才弟兄也讲了哈，吉甲就是啊，当以色列人要进到美地的时候，他们最后啊抬了约柜 这个约旦河水分开啊，他们到了对岸之后，他们所第一个站口啊，就是啊基甲。好，在基甲那里呢，那神就啊告诉啊他的百姓，好，你们过了约旦河啊，还要在这里啊基甲这里啊，所有啊以色列人呐、啊，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行过割礼，说你们要把这个要行了割礼啊。所以说在基甲这个字啊，他说到41页哈、啊。的一开头就说到吉甲就是、啊、滚的意思，那滚就是指的说一个轮子啊快速的转过，好，意思说借着这个割包皮啊，就是啊一个轮子、啊、快速的转过，好，转过之后把这个埃及的羞耻滚去，好，把他们呢、啊、旧的肉体啊要滚去。那你们要必须要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啊为什么割礼在这时候这么重要。好，割礼啊，第一个以色列人中间呢、啊，第一个行割礼的就是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呢、啊，他在75岁啊蒙召了之后，好，他就、啊、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是吧？最后来到了这个迦南地啊，神就说啊，我不仅是要把土地赐给你，哈，也要把这个要赐给你的后裔，但是啊，亚伯拉罕他没有儿女。啊、他一直等到他86岁的时候啊，他非常着急啊，啊，他到最后啊，他和他太他的太太啊，就跟他商量了、啊，妻子跟他商量啊，他们就凭着自己的方法就生出了以实玛利，没想到神就非常的生气啊，13年时间呢、啊，不跟呢、啊、亚伯拉罕说话，一直到。亚伯拉罕到99岁的时候，啊、全人呢、啊，如同已死啊，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神这时候向他显现，告诉他说啊，好、啊，你要做完全人啊，而且你要受割礼啊，你要把这个肉体要除去，那你的凭着自己的方法的这个、啊、要除去，啊，所以啊，第一个受割礼的是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他想要来替神做一些什么，但是啊，神完全不要，神要他啊做一个完全是领受恩典的人。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啊，割礼啊，他不仅是啊把我们的肉体哈、啊、肉体啊，就是一个救人的活出叫做肉体啊，他这里不只是有罪恶污秽败坏。啊，有的人以为啊，这个肉体就是脾气。我承认，脾气的确是我们的肉体，常常阻挠我们发了一场啊，脾气之后，我们才认识自己何等的软弱。好、啊，即使到如今啊，我们还是啊，啊，这个东西啊，一直跟随着我们的。好、啊，那这个大家会有感觉，但是呢，我们很少对啊，我们天然的良善、才干、热心、智慧跟能力啊。好，去啊，想要去啊，主动的去啊，弃绝他。其实神不要我们这些东西，所以在周四的这个信息里头特别讲到说啊，我们要信徒一生最难的功课、啊、就是认识自己的肉体，因为有许多人，他们虽然服侍主，但是啊，他还都是凭着自己的肉体在服侍。啊，他说主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各样的失败和剥夺里，我们才会认识自己的肉体是如何。那认识肉体是一回事，他后面就讲到说啊，最后一段说到我们需要脱去肉体，意思说神既然呢、啊、这么的气绝啊，刚才耳明弟兄特别讲到这个亚玛利人啊出来干扰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在美地上啊是第一个啊。这个来与他们征战的，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吃了天上降下的玛拿，也喝了磐石流出的活水啊，他们第一个就遇到了亚玛利人，就好像在我们的经历里也是一样，你开始尝到一点属天的食物哈、啊，这时候撒旦就起来，就挑动我们的肉体啊，与我们争，煽动我们的肉体来与我们征战，这时候。 在那场征战的结束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亚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抹，意思说神是跟这个肉体是势不两立的，所以神呢是不仅是弃绝肉体，要我们呢要把肉体完全的割除，所以周四的这后面就讲到说，我们要跟神表同情啊，当割的就割啊，我们也需要真的是要把我们这个肉体啊，在新约的圣徒啊，在经历啊，这个什么叫做肉体啊？好，所以我们在周四的经节啊，特别讲到说，真啊，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人。好，那我们新约的圣徒啊，乃是借着借着基督钉十字架来真正的受到割礼。好，因为啊，我们什么时候认识我们身上啊有这种啊天然的旧人还在那边活跃的时候，我们呢、怎么样从这里头拯救？主啊，我需要与你啊站在一边，审判肉体，不让肉体啊有地位。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经历。那第二个呢，他讲到伯特利，第二个战口。那伯特利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读到创世纪啊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第一次从到美地之后，他第一站呢是到了示剑，接下来呢就到了伯特利。他说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呼求耶和华的名。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亚伯拉罕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支搭帐篷，而且为耶和华筑坛献祭，甚至在那边呼求耶和华的名，跟神有真正的交通，也是他侍奉的开始。而且他过了一个就是支搭帐篷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学习要胜过世界。那这个世界很特别，你可以看到信息里头说是指的埃及所代表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12章第9节紧接着就说到，在这个他来到伯特利不久之后就美地就遇到了饥荒，旱灾最后这个亚伯拉罕就慢慢的搬营帐篷就到了南地，最后就下到埃及。到了埃及之后他在那边免受这个饥荒的影响，但是呢神不喜悦这个事情，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是要把这块地美地赐给他。所以到了创世纪第13章当亚伯拉罕在埃及受到羞辱真的是这个在蒙羞他最后就回到了伯特利。那圣经到了这个创世纪第13章的时候特别讲说他回到伯特利就强调是这个是他支搭帐篷筑坛，而且是呼求耶和华名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伯特利他是说到我们是胜过了埃及，舍弃世界，完全转向神，以神为一切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我们对付肉体以外，我们还要对付的是世界。今天在世界里头满了这个不需要受太多的痛苦。你有的人想说，我一边侍奉主一边就是这个脚踏两头船，但是没有这回事。你可以看到在亚伯拉罕他身上的经历，他的后边他能够在跟着罗德分争地的事上他是有度量的。而且到甚至他拯救罗德的事上他是一个得胜的。那这个都是跟他在伯特利有关系。他过的一个支搭帐篷的生活与世界享乐所分开来。在世界的埃及的里面，我们可以若是常常是坐在肉锅的旁边吃的是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侍奉神。今天你若是要侍奉神的话， 除非你是肯出代价来走这条路。好，我们不能再讲太慢了，因为到最后的耶利哥，耶利哥啊，他说是一个受咒诅的城，但是耶利哥原来的意思不是受咒诅，你去查耶利哥的希腊文，就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啊，它是一个芬芳之城啊，是一个是很满了香气的，但是呢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所面临的第一场战争，那场战争里头他们是听耶和华的话，而且抬着约柜，最后吹号，就耶利哥竟然就倒塌了，他们就胜了第一场大战，第一战战，这个就代表他后边的战争呢，完全就是要信靠耶和华，要按照他的话，所以我们若是想要来战胜这个诸天界属灵邪恶的势力我们必须要信靠神的话。这两天呢，为了要服侍白天班呢，其实我一直是在那边预备，但是我染疫以后情况并不是很糟，不是很好，一直到昨天呢，我的声音几乎还是沙哑的。跟我这几天呢，跟我一同晨兴的这些亲职的弟兄们他们都可以做见证，我的声音很可怜，讲几句就没气了，完全哑到一个地步在那边咳嗽很浓的痰，我也不知道怎么可能，但是里面有一个感觉，主啊，我需要胜过这些东西，不管环境怎么样，撒旦你在那边尽管的在那边有作为主啊，我是要侍奉你的，所以弟兄们问我说，这个白天班可以吗？我说可以，
阿们，
这个主负责，他有复活的大能，这个我要信他，所以今天感谢主，
阿们，
实在是在复活里头来经历他，我们是常常把这个死的感觉被了结，我们有一天我们才能够像以利亚跟以利沙一样过了这个死河我们最后是用像以利亚一样用的这个外衣来打水，这个能力的灵，浇灌的灵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能够稍稍有一点服侍实在是他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带着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但愿我们都从这个四个站口能够学到更深的功课。阿门，
阿门，阿门。我们侍奉主人没有时间生病，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凭信心往前。刚刚我想两位弟兄在这一篇信息的细节这边都说了很多了，我想我就做了一些重点再补充一下。首先你要看到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洪流在亚哈和耶洗别的主导之下全数是拜偶像，那个偶像叫巴利巴利西卜，刚刚蔡弟兄讲了很多，他就是指的撒旦是现今的那个粪堆之王，也是苍蝇之王。那我们在这个潮流里面我们不知不觉若没有神的生命，我们不知不觉就是那堆盯着粪堆的苍蝇一样，这个大家还不亦乐乎。那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发觉在这个洪流里面我们是常常身不由己的那个就像我们在周二那里说，我们都是犯罪的，因着凡犯罪都是罪的奴仆，个个都犯了罪，都身不由己，都成了罪的奴隶。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若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今天所有的亚当子孙都做了撒旦的俘虏但是今天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人以利亚，他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有看见有启示，并且他愿意出代价，在这一个整个大洪流中做了相反见证。 这个要成为这样的见证人啊，就必须要有殉道的灵，是不怕死的啊。所以在这里说，得胜者的原则是不顾性命以维持神的见证啊。要做得胜者，周一的最后第四行啊，这个35页说，要做得胜者啊，就不能瞻前顾后，不能管别人的态度，只能专管神的旨意啊。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就是当人离弃神的见证后，就起来做相反的见证。我们都看过一些的纪录片，包括海啸或者是土石流。当一个大洪水来的时候啊，你发觉所有的东西都淹没了。你如果站不对位置啊，你就完全被冲倒，你是站不住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确需要站在与神站在一起啊，来看整个世界的情形。所以周二也提到了，说以利亚他那个刚强壮胆，独自对抗450个巴利的伸言者和以色列众民。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相反的见证，就必须要有以利亚的灵，有以利亚的勇敢，也要有以利亚的见证。好吗？那我提到这里，我就是很有感觉了。今天就着外在的世界的大环境来说，我们常常是身不由己。我想主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这世界，但是我们不属这世界。有时候活在这世界，你不能不跟人相处，不能不面对一些情形。刚刚耳鸣弟兄啊，做了见证，在泰国的时候面对拜偶像的情形潮流。我想我们就是小小的在外面一些的都是跟同事吃饭啊，长官吃饭啊，你都会遇到一些啊，那些让你身不由己，你要怎么去抗拒这些。那这个东西就需要里面有看见，尤其是还愿意出代价。好像我想耳鸣是抱着要丢饭碗的这个心情呢，就是坚决要站在神那边。你再读一读啊，但以理书啊，你看到那三个他的三个朋友面对这个要不要拜那个大金像，那真的是出了生命的代价，就被丢在这个火窑中啊，结果发觉连火燎的气味都没有。看有一位本来丢进去三个人，结果有一位啊，好像人只多了一个人啊。这位神就是与他愿意为他出代价，为他受苦殉道的人呢、啊，神是与他们站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从列王记上，特别在18章，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试验的时候，他真是胆大啊，一个人面对450个巴利的伸言者，然后他也实在刚强，面对了以色列众民，神的确与他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我觉得在这里看见有一个时代的指示，他是面对的这个世代的洪流啊，敌基督，反对基督，这个时候你有看见，你还愿不愿意出代价？我觉得从以利亚的事例里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那接下去啊，是我们比较不可思议的事，就是以利亚呢，神的确印证也降火在地上，也最后也降雨了。可是亚哈王的王后啊，就是耶洗别啊，说要杀他。一个这么大胆的以利亚，他竟然胆小到一个地步啊，赶紧逃命了。而且他不是逃，他逃了40昼40夜啊，逃到何烈山神的山，就是换句话说，他从北国以色列啊，一路逃到南边去了，逃到南国犹大去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啊，以利亚这个非常的沮丧，他也非常的灰心。这个时候好像刚刚蔡弟兄讲的， 好像神呢、啊，在加密山上那个试验，神是很明显的与他同在。那这个时候遇到一些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神似乎没有说什么，也容让他去逃难去跑。这时候啊，你就发觉神似乎啊不做什么事啊，让以利亚在那里啊经历一些试验。那这里面就说出神是自己的神，刚蔡弟兄已经说了很多。那我自己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们为某人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啊，神似乎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一些事情，好像神似乎没有听到，神也似乎不做事，似乎神的手好像也那个能力不如从前，收回他的膀臂，没有替我做什么事。这个时候才是考验我们对神真正的信心。那以利亚呢，可惜了，他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圣言者，愿意出代价的圣言者，他就在神治理的时候把他试验出来，所以试验出来啊，最后他的执事啊也就结束了。所以从列王记上十九章因着以利亚的胆小啊，神就说好吧，你去高，刚刚蔡弟兄说高三个人，一个是高户兰啊，一个高哈薛，一个是高这个以利沙，就是特别高以利沙来接替他。在这一段里面，我特别周三提到三个点。第一个就是雅各书那里提到，他是在祷告，恳切祷告，是在祷告中祷告，这是我们一直要学。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啊，没有停留在神面前，没有先接受神的说话，我们的祷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祷告了半天，到底是不是神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而给我们的话来祷告。所以有时候祷告半天，你发觉我们的祷告里面满了天然，满了自己的意见的发表，所以神似乎不能做些什么。那以利亚能够这么有能力啊，是因为他的祷告是神在里面感动的，神先向他说话，他是在祷告中祷告。周三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神有时候似乎收回他的同在，似乎没有显现，似乎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也没有照着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去发展，你还信不信他？明白？你还有没有信心啊？因着神的话平信往前。我很喜欢弟兄们啊，特别时前如弟兄还在的时候，他说了几句，他说：“有我这个不懂的，但是没有我不信。”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味道。很多时候，我到今天我也必须坦白告诉弟兄们，有些事我也不太懂。不太懂，但是我操练一件事，我不懂，有一天到主那里我就懂，但是没有我不信啊。就在暗中摸索的时候，我还要凭信心，凭着主的话竭力的往前。所以我在这里也勉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个无伪的信心。明白？我们经过很多试验，也许我们不懂，以为神似乎撇弃了我，神不要了我，还得要信心，要凭信往前啊！这个应该凭爱而跟随，因着信而往前去。好，那后面呢？以利亚在列王记十九章那里说到，他当时山上的时候有烈风，好、啊，有地震，有火，但是耶和华都不在其中。在这之后呢，有微小柔细的声音，刚刚弟兄也说了。那我觉得这一次啊，引用到这个自隐的神里面说的这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宝贝，就是39页的第三段第二行，他说神最真实的工作就是他在我们隐藏的所做的，那是一点点的声音，一点点的感觉，一点点的念头， 好像是神的感动，又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感想，啊，并且尝试微弱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一样。好，这就是神最宝贵、最真实的工作。好，后面他说，神在我们里面啊，是没有一天、没有一时不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得，没有一天、没有一时不做工了，就是我们最冷淡、最退后，甚至不来聚会了。或者是做的最不讨神喜悦的事，他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实际跟着我，这是我们蒙恩的一个铁证。好，后面他说，就是你犯罪的时候，好像他在你里面对你说，够了，不要再犯，到此为止吧，回转吧。我讲的话还有点粗啊，但是神在我们里面感觉是一点点，好，一点点他在里面说要回转吧。有时候两个月不来聚会了，里面好像一个很小的声音，聚会吧，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它是很柔细的，很微小的。好，有时候我们对于类似这样的声音啊，你会疑惑说，这些是神说的话吗？这些不是出乎我们自己的吗？好，他说，这才是神最真实的话语，这才是神最宝贝的工作。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到了，神今天在我们里面呢、啊，是膏油在我们涂抹我们，这个膏油涂抹的教训，我们要照着膏油涂抹的教训啊，住在主里面。这个膏油的涂抹是非常细致、非常细嫩。那如果我们不注意搜寻，我们不注意去感觉这些啊，很多这个感觉过去就过去了。但是神在我们里面，请记得他的教导是微小柔细，这是新约，是一点点。一点点声音，一点点的感觉，一点点的念头，啊，这些东西涂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顺从。明白？我们听从这些感觉，听从在微小柔细的声音的时候，它就要像油漆啊，在我们身上一遍一遍的涂过去，一遍一遍涂抹。这是神在新约给我们的引导，涂抹我们涂抹膏油，一遍遍涂抹，就像油漆涂抹一样，到最后啊。我们就成了一个油漆未干的，明白？这个一遍一遍的，一点一点的涂抹，我们顺服，每顺服一次就让它涂抹一次，每顺服一次就涂抹一次，到最后你发觉啊，你是一个油漆未干的人，人一摸着你就被沾上，人一摸着你，就发觉神就进了他里面的，就连上他了。所以这个是神在新约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后面呢，就从王列王记下第二章啊，就说到以利沙如何跟随以利亚，还包括以利亚如何被提。所以在这里就主要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被提的条件是什么，需要经过这四个站口；一个就是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就是以利沙得着以利亚的外衣，得着圣灵的能力，也要跟经过这四个站口。其实这两个认真说是一个，说到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被提，我们要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必须经过这四个站口。刚刚蔡弟兄已经说了很清楚，这个基甲呢，其实就在约旦河边。我们如果读约书亚记第五章，你就知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站就在基甲，就是基甲。所以说尼丁为什么说这个凡不从基甲动身的都是在属灵途程中没有动过身的人啊？这个基甲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要取得美地享受美地的第一站，就是基甲。那然后呢，他奇怪，他第二步啊，就跟约书亚走的路不一样，第二步呢，他越过了耶利哥，跑到什么伯特利，跑到了西边去啊，就是中间靠西的部分，跑到伯特利去。那第三站再从伯特利再回到了中间的地方，就是耶利哥来。最后又过了约旦河，又越过了基甲河，过了约旦河。这四步呢，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四个地名的名字，或者不认识它的故事，我们就读不懂了，就读不懂了。那我想今天早上弟兄们已经把这四个地名和他的故事啊已经解给我们了。 首先就是吉甲，那吉甲呢，他就是在那里啊行割礼，就是以色列人要这个第二代啊，他们第一代已经全部都在旷野都倒闭了，第二代啊过了约旦河要进迦南美地之前，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行割礼，所有的男丁就行割礼。那这个割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外面来讲就是割男性的生殖器的包皮，这是割礼。那就着保罗来解释啊，你们看到第周四的第二处经节，就是腓立比三章三节，他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着神的灵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啊。简单说，割礼就是不信靠肉体啊，是在神的灵里侍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所以割礼就是对付肉体，简单说割礼就是对付肉体，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啊来证明这件事情。那这个肉体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里啊讲到肉体啊是有罪恶，有污秽，有败坏，但是也有天然的良善、才干、热心、智慧和能力。所以对付肉体啊，为什么神那么恨恶肉体呢？因为肉体会取代神在我们里面的地位啊。其实肉体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的旧人，我们的天然的人。那肉体不全然是不好，但是啊它是麻烦。你看刚刚蔡弟兄举到这个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他想想看，我很急了，这个你说要给我后裔什么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现在连一个都没有，眼看着就是生育都断绝了，那就商量商量，夫妻两个商量，最后把夏甲就让他做亚伯拉罕的妾，就给生了以斯玛利。那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86岁，神很不高兴了，13年之久。所以在圣经的记载啊，亚伯兰86岁到99岁，有13年之久，圣经完全没有记载，没有记载。对亚伯兰还说，哇，我好不容易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一路上你叫我显现啊，那突然不理我了。你知道这对亚伯兰来讲，这是很痛苦的这13年。那这13年呢，为什么神不理他？因为亚伯兰想凭着自己的办法能力啊，想要替神做一点事情，所以啊他就生了以斯玛利。如果我们懂得这些他们背景和历史的人知道，以斯玛利啊给世世代代给以色列人造成多大的难处。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这个在肉体里面啊，我们也许是好心，我们想要为神做一些事。你再读读摩西40岁以前啊，那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在我们看哦，这个是神大用的材料，可是在神看啊，肉体他不能用，他要用的话，那以色列人恐怕在半路上都被他打死打光了，这个他这么急，脾气那么躁，拳头那么大，这个人怎么能用？所以神在当他经过40年，那40年没有别的，就是对付肉体。到了80岁啊，摩西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就是左口笨舌的人。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他也觉得自己差不多快死的时候，这时候他才能够为神所用。那他遇到旷野，遇到以色列人40年之久，不知道遇到多少以色列人状况，他就学会不靠肉体，俯伏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天然的人啊必须要对付否则在这里看肉体有几个特征啊，就是刚刚腓立比三章三节那里说，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换句话肉体有个特征就是喜欢夸口骄傲，我们的肉体啊是容易的。然后肉体呢夸口骄傲也容易，因为得不到别人称赞就很容易灰心丧志我们又容易夸口，又容易骄傲，又容易灰心丧志，常常啊做得好哇得意洋洋，尾巴就翘起来，做得不好不干这个。那所以在肉体里面啊会失去神的同在，就像亚伯兰一样， 13年之久啊，你发觉失去神的同在。那肉体呢，也会造成了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难处，成为配搭中的难处。所以这里面啊，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那里也说到，心思至于肉体的就是死，心思至于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对付肉体呢？在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刚刚提到了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在旷野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啊，神恨恶亚玛利人到一个情形啊，不仅叫他们征战杀他们，还要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你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这个扫罗，神叫他叫亚玛利人都要杀光，扫罗联系亚甲，还有联系他的什么，他的心爱这个一切的羊牛肥畜啊，羊羔中的一切美好，一切美物，他留下来了。要换句话，他把亚玛利好的东西留下来，就这件事大大得罪神。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就失去了作王的地位。所以今天啊，拒绝肉体啊，或者审判肉体啊，这是属灵的途径，也是属灵生活的目标啊。凡不从己甲动身的，都是在属灵途程中没有动过身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你的那一部分是不是神的，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连约伯那样的人啊，都需要破碎和对付，好让神能够啊重新组织构成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从机甲动身，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信后主怎么那么麻烦，还有那么多事情，还有那么多为难，不要难过，我们都得要从机甲动身。所以有一些过程临到我们的时候，没有别的，神要的不是好人，神要的是神人。你那一部分肉体好的不是神所要，神要用他自己来取代我，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进到伯特利。这个伯特利啊，其实他的意思是神的家，伯特利是神的家。那亚伯兰呢，他就迁到伯特利的东边。好，那在那边他筑了一座坛，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爱是个乱堆的意思。换句话，他在那里支搭帐篷，又在那里筑坛献祭，表明一件事，就是只有神的家，好，只有神的家才是啊该正确的待的地方，在神的家以外，一切都是乱堆，啊，只有在这里啊能够筑坛献祭支搭帐篷。那这里说出啊，我们今天要过真正的教会生活，在神的家里面，你必须要出一个代价，就是胜过世界。那关于胜过世界，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二章啊那里啊，他说了很多。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二章十五节，他说爱父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就发觉啊，世界和爱神啊是势不两立。你如果想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什么是世界呢？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这些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然后呢，约翰在劝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注解啊，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后面注解说，不爱这样的世界乃是胜过那恶者的立场，稍微爱这样的世界就给那恶者立场击败并霸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啊，撒旦的确化妆成各样各样啊让我们觉得很心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历史历代以来，许多爱神的人他们都在对付世界上他们学的功课。我很喜欢的大本诗歌441首，他讲到闪耀财富与你相比不过虚空玩具啊，然后说即使全地归我为业，群星也是我的，若无你做我的一切，我能可怜自己。让人生病如同大海笼罗一切财富， 但我只要你的同在，此外无所碍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在神面前啊过一个关啊。你若真想好好在神的家中能够侍奉，能够成为得胜者，能够有份于这个职事，你必须出一个代价，就是要从世界的引诱、世界的霸占里面出来。那你说我要工作，是你要工作，但是请记得工作是你的副业，你需要看见我的真正要侍奉的乃是神。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神的权益、神的家摆在最低第一第一。换句话说，你必须要看见跟你对面的就是爱城，那是一个乱堆废墟，是到最后你就发觉像所罗门一样，整个世界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要认识只有神是存到永远的。 Amen。 好，那我们第三站呢，就来到了这个耶利哥。这个耶利哥啊，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会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是非常高大的一城啊。这个但是神叫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嘱咐以色列人，嘱咐以色列人做什么？他说啊，你要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号走在约柜前面，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啊。到了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然后祭司吹号吹羊角，时间要拖长，你们听见号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被倒塌了。在这里啊，你会发觉首先就是在这里神借着他们受过割礼，又得着一般听话的百姓和听话的兵丁，还有听话的祭司，他们每一天呢、就绕城一周。我相信在城墙上的这个耶利哥城的兵和百姓啊，看看这些人莫名其妙每天绕了一圈，每天绕了一圈。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真是听神的话啊，信靠神的话，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而且吧，你还记得吧，在他们要去攻打耶利哥城前一天呢、这个有一个人呢、手里拔着刀出来对面站立，他说，约书亚还对他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都不是，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OK， 那这是神呢、告诉以色列人。换句话，今天我们在这个要成为得胜者，要有份于这个职事啊，我们必须是一般呢、这个看见真的率领我们这个人属灵征战的是这位神。好，所以在这一次的夏季训练，弟兄们有说到，我们要他说讲到尼弟兄曾在信息讲到，我们要凭信来抵挡魔鬼，因为耶利哥啊是预表仇敌撒旦啊。他说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用信心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啊，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好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啊，是吧？相信主的死已经废除了魔鬼。那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啊，这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第三个我们需要相信，相信我们的基督的复活已经叫撒旦蒙羞了。这是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十五节。最后呢，我们要相信基督的升天呢远超过撒旦的能力。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所说的。我换句话说，在这里三个相信啊，这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消除魔鬼的作为。第二个相信主的死啊，已经废除了撒旦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三个相信主的复活要撒旦蒙羞。第四个呢，相信主的升天远超过撒旦的能力。好，我想今天仇敌撒旦其实在我们在往前的过程中啊，他一直想办法破坏我们，叫我们害怕，叫我们软弱，叫我们失败。但是我们一直要学着啊，那耶利哥城除了神的话以外， 有一个以色列人特别，就是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啊，他们走在前面。好，那这里就说到我们需要高举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能够胜过撒旦的有两个，第一个相信神的话， Amen。 当你越是失败软弱的时候，你不要相信这些周边的谎言，你需要主的话成为你的拯救。第二个，你要常常宣告基督得胜，阿们，高举基督，主啊，我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是，阿们，你就是我的一切。我们在生活中让他有地位，高举他，啊，这就是我们在耶利哥城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最后就来到约旦河，过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啊，旧约有过约旦河，那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啊，必须要过约旦河。那新约呢，也有约旦河。施浸约翰是在约旦河边呢，是帮别人施浸。那马太福音第三章，你看主耶稣要出来禁止以前，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到施浸约翰那里啊，受浸。那我想约翰在讲，看到他约翰就很为难了，你来受我的浸，我就是提鞋，而你提鞋都不配。主耶稣回答了我，你要为我受，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好，那这里啊，他就是说你暂且容许我，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里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着神是对的，照着神所命定的路来行事。那在这里说出一件事，这个主耶稣出来啊，在约旦河受浸，就宣告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宣告什么？就连我耶稣出来我要尽职，我都要先在约旦河了结埋葬，然后再从死水里面出来，就表明我要经过死与复活，我才能够出来尽职。那也是说出，今天呢，我们要来服侍，凡是没有经过约旦河或者没有被了结的，我们就出来服侍了，那就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了那个应许的圣灵。所以今天，我觉得你再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门徒们他们主就告诉他，你们要在这里等啊，等应许的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他们不是正好回家睡觉在那等，我觉得他们就在那楼房上120人在那里祷告。我觉得他们的祷告就宣告他们是在约旦河受浸，他们的祷告就是宣告他们不信靠自己，他们的祷告就是把自己摆在一边，否则他们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发觉真的之前他们都是天然的人，彼此之间还有一些啊相友相争，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的增进比较，但是他们经过那十天的祷告，其实那十天呢，就是团体的约旦河浸，他们借着祷告学习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上，有的时候我们谈人多，我们的祷告不太够，没有太多的祷告，凭着我们的谈论，凭着我们的办法，你都发觉那还不是过约旦河。约旦河就是提醒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神。我们天然的人被了结，我们盼望经历啊在复活里的侍奉。那这样感谢主，这个以利沙呢是这样紧紧的跟随以利亚啊，跟得非常非常的紧。他的跟随啊，当时有许多伸言者门徒，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伸言者学校，我知道这一站一站的走过，有好多伸言者门徒看到都知道要走，但是都出不起代价，独独以利沙紧紧的跟随。那到这时候到了最后啊，以利亚问以利沙，你到底要求的是什么？那以利沙呢就很明确的告诉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啊，我加倍的临到我。好，那以利亚说，哇，你所求的甚是难得啊，如果呢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 就必这样为你成就，不然必不成就。他们走的正走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那你知道接以利亚不过就是瞬间的事情，瞬间的事情。我觉得以利沙在这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跟随以利亚跟随以利亚执事的时候，他是紧紧的跟随。我相信连眨眼都我以利亚瞬间就离开那这个是很快很快的事情，但是以利沙竟然看见了，结果因着他的警醒，他的认身跟随，出代价跟随，所以他就得着了以利亚的外衣。那这个就是表明能力的灵也转移到留给了以利沙，以利沙就得着了以利亚所留下的东西。读完这一段，我想真的内容非常丰富。弟兄们就用两个在列王记中最关键的执事包括执事的转移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首先我们看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大洪流的时候，神要得着一般勇敢的人，需要有以利亚的灵你看以利沙最后喊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战车马兵说出什么？说出国防啊，说出保护啊。那我们今天在整个世界的大洪流，包括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都应该立大志设大谋，我们盼望我们也成为战车马兵我们能够为着主的见证站住就成为这个战车马兵。好，那站住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有信心，所以不仅神外显在外面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刚强，就是神似乎是自隐的时候我们还得要凭着信心，否则我们会我们的执事就了结了。人只要胆怯了，没有信心了，没有把握了，我们的执事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另外一面就是看见我们真要得着这个进到这个新约的执事时代的执事里面，我们必须出代价，经过这四个紧要的战口，先是对付肉体基甲所预表的，然后对付世界伯特利所预表的，对付撒旦仇敌耶利哥所预表的，最后就是对付约旦河，就是对付我们的死，你们要经历死与复活天天经历主与死与复活，我们才能够有份于这个样子事。阿们，感谢主。对不起，今天时间我用的过了一点，抱歉。这个求主纪念。那已过呢这十天主在台岛带我们经过惊涛骇浪的外在的环境。那今天我们还能够平安平静在这里过生活，是主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在这里跟弟兄们彼此勉励，台湾是主恢复的苗圃，我们盼望这个苗圃的性质不能失去。我们越在这个情形中越要起来爱主传福音，把这个积极的灵求主赐给我们，能够像以利亚那样的勇敢以利亚那样的胆量，能够还有以利亚的见证，盼望像以利沙你这样说，这个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愿意出代价得着这一切，盼望台湾因着我们我们要成为在台岛祝福的因素因着有主的见证在这里，因着有我们这一班愿意出代价紧紧跟随的人主就祝福这个地方。阿们，感谢主。我们最后还是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祝福你的召会主在这里的见证，主你向我们说应时的话，主整个大洪流中，主我们不要做一般糊里糊涂的人，我们有看见有启示，我们还愿意出得起代价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保守了台湾，主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盼望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都起来爱你。我们不要贪享安逸，我们不是在那里睡觉，主我们要成为你活的见证人，请你在各方面来祝福我们。谢谢你， 奉主圣圣的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